弟兄姐妹们，新朋友，傍晚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何西阿书14章1到9节，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904页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以法莲必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我耶和华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。我如清脆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，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，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在过去一系列这个何西阿书的信息啊，讲到以色列像那个何西阿先知那个不忠心的妻子割灭，对吗？他怎样对神不忠心，这个以色列怎样对神不忠心，就从这个妻子对丈夫怎么不忠心看得出了。我们看过去经文，你看到哇，这个不忠心啊是多么的多方多面哦。不忠心因为贪心而不忠心，因为无知而不忠心，因为世俗化的生活，因为一个人自我，因为诡诈而不忠心。不过上一次我们谈到最大的一个罪就是骄傲了，对吗？骄傲，因为骄傲不忠心。骄傲的起源在哪里？我们说因为当人好像以色列让自己取代神的时候，让自己取代神的时候，那就开始骄傲了。让我们回想回想神为我们做什么，不是我为神做了什么，是神在我生命里面，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能够止住那个骄傲。骄傲的表现呢，骄傲的表现是让自己做王，让自己做王。不过我们说到其实我们是只不过是管家，是仆人呢。我们看到耶稣的谦卑，得到一个提醒，得到一个提醒，我们的王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目的是高举那个生命的那个王的为主。那骄傲的下场，我们也说好像以色列为自己积蓄，好像还没来，不过慢慢慢慢，而且突然会来的一个愤怒的审判呢，会来的。神像那个大灰熊，记得吗？那个灰熊呢，来的时候把人撕裂了，为了他自己的缘故，那罪使人带来他的这个死亡跟咒诅。最后这个罪的解答呢，罪的解答是那位救赎主，是那位好像这个波阿斯这样成为这个亲属，把这个亲属的产业赎回来。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我们至亲的亲属，成为我们的长兄来拯救我们。那以色列他听到何西阿的这位先知讲，他知道这个观念，可是这个亲属在哪里呢？他们不知道。我们今天知道了，我们看到了，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之后，求主感动我们的心。那不过你知道吗？因为神是我们说了，就好像何西阿嘛，神是那个丈夫，而且是那个完美的那个丈夫啊。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呢，你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丈夫他不会就这样把这个妻子舍掉不管他，而这个天父不会把那个孩子舍了不顾他。不会的， 他不只会责备他，他还会告诉他怎么做，他还会为他做事。我记得以前在有请一个人帮我的忙，买那个打印机，因为我的打印机电脑打印机坏了，这位弟兄呢，哇，帮我买就很好咯，结果来到我家帮我装，你知道吗，装饰啊，设置啊，我只是就这样用就可以了，真的是我想只是请你帮我买打印机嘛，你真的帮我装了，非常的感恩，也不好意思。不过其实神真的就是这样，他跟你讲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，他跟你讲那个答案是什么，他还为我们做事，他还告诉我们要怎样的来领受他的这个恩典，怎么样蒙恩呢？那如果我们明白从过去的信息，明白是的，我就是那个对神不忠的人，我要怎样悔改呢？神还告诉你一步一步的，今天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再次的蒙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求你帮助你的孩子们今天来听你的话，再次听到主不是那个责备的声音，而是那个温柔慈爱，那个丈夫，那个天父的声音，使到我们的心软化下来，使到我们不只听了，我们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不知道你买这个手机的时候啊，你有看那个说明书的吗？谁买了手机是有看说明书才用的？中进真的有。那大多数人，我啦，我承认我是那个不看说明书的人，因为几个原因啦。一个呢是我们叫闽南话叠强，以为自己很厉害啊，我什么都懂，不用看。就懒得看。另外一方面，坦白说，有时候说明书的问题是，你有看过吗？你开来看密密麻麻的字哦，一句一句，而且很多都是一些我们看出废话的字啊。就首先怎么插上电源，然后按那个开关，这种东西你就看，哎，你就不想去看了啊。所以说明书真的是要简洁易懂，对吗？那你才能够知道啊，你就愿意去看。那好像如果在本地住过一段时间呢，你去过宜家吗？宜家，那他们的说明书就很棒啊。装一个厨子，你比较惨的不懂怎么装，说明书很容易的，都是图画来的，没有字的。宜家的说明书，我自己呢，我是相当我的手是很笨拙的啦，不过我可以自己装一个厨，你知道吗？从宜家买回来，按照那个说明书，简单的图画而已。所以说明书简易的话呢就很好，不过要照着说明书了，追根究底，好像那个厨子一个简单的木厨，不过你不照着说明书呢，最后是你自己是步骤搞错了啊，结果弄不好那个厨又要再重新来做。那今天这段经文短短九节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耐心不够的，他给我们很简短的一个说明书，一个蒙恩。如果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前对神不忠了，那怎样来再一次尝到这个神的恩典呢？所以九节而已，这个说明书告诉我们，其实才七节，后面两节是结语来的，让我们耐心的来听。那说明书当然有步骤啦，所以你可以看在你的讲道大纲里面，三个步骤而已。其实我们要再次蒙神的恩典呢，我们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一到三节，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如何归向神，怎么来回到神面前呢？怎么回到神面前？第一节说，用比较字义性的，第一节是说，回来吧以色列，回来吧，再次归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怎样归回呢？第一节告诉我们那个答案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。你说，哎呀，那个还不清楚吗？我们听了八堂的信息，其中有七堂是讲以色列人多么的不忠，不过为什么神还要强调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呢？我们知道啊，他们怎么跌倒啊？第四章那边就说了，祭司们领袖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跌倒，然后五章说到百姓也是因自己的无知而跌倒，他们因着骄傲罪孽一同的跌倒。我们都提过了这些不同的罪啊。不过你看神告诉以色列， 你要先蒙恩之前呢，你要先看到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，因自己的罪孽。因为我们可能跟以色列一样的，我们听了神的责备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反弹呢，这个反应是说，不是的，我不是因为我的错，我是因为我想了哈，如果是一些人在听到何西阿先知的话，不是的，我们以色列国今天的这个下场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是因为我运气不好，是因为我碰上这些亚述这个野蛮的国家，我才会灭亡，是因为我的领袖这些国王他们无能，我才会灭亡。很多的借口的我们，那不过不是，推卸责任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无论是责怪环境，无论是责怪人周围的人，无论是责怪自己一时判断错误，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。而这个推卸责任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？弟兄姐妹，从伊甸园，从伊甸园就开始了。记得吗？神吩咐亚当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他就吃了，对吗？神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？亚当说，你所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完全没有提到她的责任，是那个女人的责任，而且是神的责任，都是你神，如果你没有把那个女人给我，我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咯。推卸责任从伊甸园就开始了。不久之前呢，亚当还唱情歌，对吗？哎呀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现在变成那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害死我。不过你看这段经文，何西阿就要从一开始要让我们去正视，正面的看待。因为我们像以色列，我们会推卸责任。最近跟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啊，就分享到，哎，他的孩子在学校纪律出了问题，被一些的处分。那当这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，说，哎呀，那么你妻子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的妻子啊，我妻子他就听了很生气，他说，为什么你这个做爸爸的没有去好好督促这个孩子呢？我说，啊，什么？我有没有听错？是啊，我妻子是这样讲，为什么我没有去督促那个孩子？我说，什么？你的妻子这样讲啊？不过也不只是这样啦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哦。在工作如果生产部出现问题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呀，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啊？我们就去开始立刻，可能在一些工作文化不是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呢，就找到底责任是出在谁的身上，我们要找把责任归咎在一个人的身上。然后呢，维修的人员呢说，因为生产人员没有照着程序去操作，生产部的人呢就是说，因为维修人员维修的马虎啊，都是别人的错。那少年人呢在学校讲骗话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，又是别人的错，从来不是因为我自己选择讲骗话，我是因为大家这么做，我跟着他们讲骗话。你还骂我，你不去，你讲我讲骗话，那个同学也讲骗话，你不去抓他，你来找我，讲我错。我们如果是推卸责任的话呢，圣经第一节就告诉我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不是环境，不是周围的人，不是运气，是我。那我故意选择犯罪，是我选择向我的家人亲友说谎话，然后我选择放纵我的私欲情欲，使到我今天有这个下场了，是我选择很鲁莽的去用钱，使到我现在落入这个财务的状况里面，面对各种挫折。所以第一步啊，承认我们的罪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何归向神呢？是我错了，我哪里错？我自己去想，我向神承认我的罪。然后第二步，第二节说，你要开始亲近神。所以你承认你的罪是我的错，不要归咎于别人之后呢，你说，神，我怎么办好？ 怎么亲近神呢？第二节说用言语祷告他，说啊，不用言语，用什么啊？用画画吗？不是，这个要强调的是那个要开始跟神沟通了，要开始跟神沟通。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人说话不算数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言语没有什么分量。不过其实神不这样看，神不轻看我们的话。因为为什么要用言语来向神祷告呢？因为这个祷告用言语祷告是表达一个志愿和一个志向啊。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啦，有时候我们会犯了一个错误之后，我们就想想，哎呀，事后刚才不应该这么做了，想一想，然后呢就忘了，就过了。那不要这样，你承认你有罪，然后你来到神面前向神表达出来，用言语向神表达，到表达看你，让他知道说你认识到你的罪破坏了你与他的关系，用言语来向神祷告。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转机咯，我们就转回到神那边去，用言语向神表达一个志愿。表达什么志愿呢？第二节告诉我们的，还告诉你怎么祷告呢？向神祷告呼求啊，求你除尽一切的罪，谦卑诚恳来到神面前。因为你是那位天父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求你挪去我的罪。那是这样子来到这位天父，这位丈夫那边去向他呼求。然后呢，你看，求你除尽我的罪，求你悦纳善行啊。接下来那你看，修补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然后立志改变生活，是这个观念。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说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然后说神，我要改变我的生活。所以这个祷告就是第一个善行了。悦纳什么善行呢？第一个，求你悦纳我的祷告，不过让我不要停留在这里。然后第二个呢是敬拜，接纳我嘴唇的祭啊，这样我们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那这个敬拜，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。你看这个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啊，从祷告开始亲近神。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了，他偷了妈妈的钱，对吗？他偷了妈妈的钱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那很好。然后呢，知道自己错了，那你说他怎么办好呢？糟糕啊，妈妈也知道我偷了钱了。哎呀，我懂了，我就立志不要再偷钱，甚至我把那个偷了妈妈的钱呢塞在他的抽屉里面还给他，那就行了，对吗？不对哦，你跟他妈妈的关系还没有修补嘛，妈妈不是要你还钱给他，你不是借，妈妈不是借钱给你，是你偷了妈妈的钱。那要怎么样去修补关系呢？道歉认错，跟妈妈立志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，我们很多人明白自己有错，可是停留在自己，我在想，哎呀，以后我不要这样做啦。常常跟人家分享福音啊，或者你也这样想，我以后不要这样做了，这个不是那个问题，你当然不应该这么做。不过你需要的是回到神面前，修补你跟神的关系，跟妈妈认错。刚才那个比方啊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懊恼、后悔、苦恼里面，这个不够的，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这样的，神不是很喜悦他的。这个人叫犹大，卖主的犹大。哇，他出卖了耶稣，他很后悔的，你知道吗？很痛苦的，他还去上吊自杀了。神喜悦吗？不是，因为那个不关键，关键的是回到神那边去。那然后卖主的这个犹大就是没有这个做最后一步，回到神面前向主认罪，让主再次接纳他。不过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所以你看，第一步承认我有罪，第二步回到神面前亲近他， 怎么亲近他？用言语祷告说，神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然后呢，立志求你悦纳我的善心，我不要再犯罪，我要离开这个罪。然后呢，第三节承认立志之后不够咯，要真的是改变生活啦。第三节你看他怎么说，不再像亚述，其实有三个不再，不再，不再，我不要再这么做，我不再求亚述的帮忙，我不再提埃及了嘛，我不再对我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。可能我们过去依靠不同的东西啊，依靠有势力的人，可能我们依靠自己的方法，好像去骑马，找用钱嘛去买马，买战马。有时候我们依靠别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神呢、啊，好像以色列人拜偶像嘛。我不再依靠我们手所造的，说你是我的神。我们回想一下，要改变生活之前呢、啊，回想一下我过去，我为什么这样生活？我靠的是什么？我靠的是我的金钱，我靠的是从我的婚姻关系上得到满足，我靠的是从钱财上得到一个依靠吗？现在呢？不是了，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。过去如果我们，甚至我们很多做家长的，我们的这个依靠呢，是我们这个家庭啊。孩子的关系，那个成为一个最重要的。现在，我把这个放下来，我把那个生活时间调整了，从一个以孩子为中心，或者一个以婚姻为中心，或者一个以事业为中心的生活呢，改变过来，不再依靠他们了。我是一个以神为中心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安排时间生活的一个人。你看这个敬拜，来到神面前献上嘴唇的祭，真的很重要的，最基本的。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说我心里面依靠神就好，不够的。神说要我们来敬拜他，他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首要。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，有一个弟兄跟他分享的时候，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我很懒惰，我很喜欢安逸的生活。说这样你不行了，停留在头脑的知识，你的生活照样是一种荒废的生活。不过你要来到神面前说我错了，而且我重新调整我的生活的方式。所以你看以弗所书那边就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。你看不只是明白偷窃错了，向神认罪了，的确那是一个励志。然后我们要激发一个悔改的行动。不过你看，我们不是在告诉你啊，你靠自己的这个行为，不是。因为激发我们的动力，第三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孤儿在耶和华你那里得怜悯。如果我们真的体会神怎么样怜悯，神怎么样挽回我们，那这个动力呢，要常常激励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第一步了。第一步怎么归向神呢？这个步骤先承认不是别人的错，是我的错，然后来到神面前祷告，表达一个志愿，然后呢立志要行善，改变生活方式。神会怜悯我们，神曾经怜悯我们，他要再次赐力量给我们。这是第一个，怎么样归向神呢？刚才的步骤。第二个方面，那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，刚才我说了，神就好像那个朋友这样啊，不只是告诉你怎么做了，他还帮你做事啊。那四到七节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什么，神为我们做的东西好多。四到七节我们来回，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啊，神其实这里的那个意思是幽默的，神也回转了。神怎么回转呢？你看第四节那边说，我的怒气转消了，同样的一个字眼，当你回转，神也回转。不过神的回转是他本来的那个愤怒转消了，没有了。怎么样的一种爱呢？因为神甘心爱他们，这边说第四节甘心，这个甘心啊，如果我们这样读起来有点像因为神甘愿爱，其实不是啊。那个意思在诗篇里面呢、拿来描述什么呢？描述下雨， 什么样的雨呢？新加坡的雨。我在加州的时候呢，有下雨，都是毛毛雨，一年下的雨可能比我们一天下的雨还要少。不过这里描述的这个雨呢，是那种新加坡的雨，一来就哇，好像倒水这样啊，对吗？一个小时后哇，已经淹水了，然后可能一两天才停啊，有时候多，最近就没有，比较短。大家你有拿雨伞没拿雨伞都一样的那种雨。诗篇描述神甘心下雨的时候呢，是这种大雨，丰盛的大雨。那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爱啊，神甘心以丰盛的爱来爱我们。这个爱带来什么改变呢？第四节，这个爱带来一系列四到七节一系列的改变的，这个爱会带来一个医治被盗的病啊，这个爱会注入一种生气，在一个人里面注入生气。如果当你看你的家人，当你看你的孩子，当你看你的父母，当你看到那种刚硬悖逆，不要相信主，不愿意悔改啊，你说主真的他们需要这种爱，求主与你的这种丰盛好像大雨的爱来改变他们的心，你就看到哇，有一个奇迹啊，那个沙漠里面的那个奇迹，他们开始有生气了，从医治来开始了，医治被盗的病。你记得你自己生过大病吗？大病的那个情况啊，不想吃不想动，躺在床上最好了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也不能做了，有时候这个被盗的病是这样的病。我们可能觉得很沮丧很失望，不过如果我们说靠自己，说哎呀你要改你要改，就好像找那个病人躺在病床上啊，拉他起来，你要起来你要起来，不起来的不能起来。我们可能对一些家人的那个感受，对一些长辈我们的孩子们的感受可能是这样，不能起来，他需要神医治他被盗的病。这个叫重生啊，重生，从他的心里面开始一个意志上的改变，英文是 regeneration， 神重新注入一个生气在他里面，使到人能够有改变。因为十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个被盗的病啊，像什么病呢？这个被盗病像一个模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模子你印下去哦，在一个泥里面，还是一堆沙土里面，你印下去，你能够改变它吗？不能够印下去，它就定了形，没有办法，除非神改变那个人。这个就是那个被盗的病，从意志上注入生气。然后五到六节第二步，神会苏醒他的生命 revive， 而不是 regenerate revive， 让他再次有一个生命啊，通过降下那个甘露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一系列的改变了，他会扎根，他会延长一系列，这个生命有改变。你可能自己经历过的，以前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干嘛叫我去教会呢？整天不要去啦，浪费时间，星期天我晚上我可以做东西很多。可是很奇妙，当神注入那个生命苏醒的时候，你说其实去教会挺好的，我在弟兄姐妹当中可以得到帮助的，因为神在苏醒，从里面不是从外面，不然那个病人你怎么拉都不会动。不过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，就有这个盼望，那盼望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为这家人祷告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一个盼望，就是这个主在人的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医治被盗的病，降下甘露，使那个人的生命可以长出来。接着第七节告诉我们呢，恢复那个生机啊。所以一系列啦，我们今天没有种田的人呢，没有种植物的人，读来读去觉得不用讲什么啦。我基本上有香气，有五谷，有开花，那这个跟人跟神的关系都有改变了。在加州的沙漠啊，那边七八月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在过去在加州那边离沙漠很靠近， 住的地方七八月的时候其实可以40度那么热，可是在三月的时候呢，这个所谓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在三月的时候呢，就上网都会讲呢，快点这个周末驾车到沙漠去，谁要去？很多人去啊，三月，因为三月的时候看什么呢？三月的时候看那个下了一场雨之后那个花朵盛开的一个沙漠，非常鲜，最鲜艳的花朵在沙漠里面找得到。突然之间一些植物啊，它们的那个好像那个种子好像常年沉睡，外面有一层东西保护层包着，因为太炎热了，不要让那个种子坏嘛，神创造奇妙的。可是下了一场雨之后呢，那个保护层没了，然后那个种子就突然之间生长，几天之内，两三天之内，那个平原本来是黄色的嘛，沙土突然间一片的绿，不是绿色，红色、紫色、黄色、橙色，很鲜艳的那个花朵，包括第五节期的那个百合花了，都会盛开。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这样了。在这个沙漠里面呢，旷野里面，这个花朵会开起来。可能我们也想自己有点像一个被盗的一个人呢，那个病，觉得自己很难改变。如果你想到自己的情况很难改变，其实那个方法神告诉我们的那个说明书啊，按照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有改变，不照着神的话就是那个荒芜的沙漠咯，那个旷野。有种子的，那个种子藏在地里面，那个种子是有能力的，记得吗？耶稣说那个好种子撒在，对吗？撒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那个问题不是种子，神的道有能力，可是问题是那个土地，土地。那我们的心怎么样听神的话？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可以开花 结果的，照着神的话，不过我们要愿意相信，我们要愿意去按照神的话，我们就看到神在工作。那场雨下的那个丰盛的爱降下的时候，他在工作，他在工作，他在行一个神迹。因为这个整卷书嘛，在告诉我们这个神啊，他不只是一个农夫啊，他在耕田，不是啊，他是，记得吗？那个关系，丈夫，他是那个丈夫，所以他不会放弃。不过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啊，说神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我来照着主的话语来生活。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转机了，有一个改变，让主来做主，让他浇灌我们，照着主的心意，刚才说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照着神的话让他赐给我们生命，然后你就看到会开花结果。真的我们看到了，有人认罪悔改，向神认罪，然后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，改变他们跟人相处的方式，有转机的，他们跟人的关系可以改善的，这是一个过程呢。不过神先赐生命，这过程叫成圣，神在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在纠纷当中，我以前是那个吵架的人，现在我是那个和好的人，说不要再吵，我愿意让步，我愿意看怎么样跟你和好。好了，那我们明白归向神的步骤了，我们也明白神怎么做了，然后他要苏醒我们，注入生气，他要恢复生机。那然后就来到第七节的结语了。那其实我在读的时候呢，我读这个在原文呢的那个圣经里面呢，第七节过后是一个大的句号，不是第八节。我们的和本的标题放第九节是结束的话，对吗？你的其实结束的话不是第九节开始，是第八节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这样讲呢？那因为从第八到第九节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这是第三点，你的选择，我的选择，我们听了之后要做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呢？ 以法莲必说，看到吗？第八节其实没有那个必说的，必说下面有个点点点，没有看到，那个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，应该是神对以法莲说，以法莲啊，以法莲啊，我耶和华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在告诉以法莲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跟偶像不一样，那你应该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过去以色列人依靠的那个各样的神明啊，偶像啊，他们的金钱啊，他们的能力啊，他们的才干啊，他们的那种自信啊，那神说我跟那些有什么一样呢？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三个方面。第八节神说，因为只有我回答，只有我答应你，对吗？你求告那些东西，他有给过你帮助吗？有些时候我们看到，真的很多人，上次我们提过，那个依靠钱的人没有从钱财得到满足跟帮助的，只会越来越烦恼。哇，我的钱越来越多，我越来越烦恼，没有得到帮助的。那个把他盼望建造在婚姻上的人，没有从婚姻得到满足和帮助的，没有，只有一位真神。第八节说，我耶和华回答他，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只有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只有他是活神。第二个不同是什么呢？只有我顾念，你看到吗？我回答他也必顾念他，只有神会顾念，因为只有神会怜悯我们，只有神会怜悯我们。当我们去寻求别的帮助，没有得到怜悯，因为那些都是假的嘛，假的神。不过神没有忘记我们，你看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，神都在告诉我们，只有我是真的，只有我可以帮助你，只有我怜悯你爱你。还有一个，我如青翠的树木啊，只有神赐生命。你看，不止只有他能够帮助，只有他怜悯我们，也只有他赐生命。我的果子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那个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，那不是我们过去所依靠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过去依靠什么？我们依靠希望得到的东西，你真正得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没有得到帮助。可是你现在转回来说，诶，神啊，只有你答应我，只有你顾念我，只有你赐我生命，他纪念我们，只有他满足我们，只有不止他满足，只有神用自己的资源，所有的爱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来到这系列的信息结束的时候，做一个选择。神还告诉你，神为你做事，神还说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们不一样，我跟你所信靠的偶像是多么的不同。所以来到最后一节了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吗？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哦，原来有一个选择，每个人我要做一个选择，就是选择做智慧人或者是愚昧人。诶，我们读箴言最近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了。原来在旧约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这样，基本上人生有两条的道路，一个义人的道路，一个罪人的道路，一个是智慧人的道路，一个是愚昧人的道路啊。这里就是在讲这件事，有一个选择，必须选择。而这两条道路很不一样的，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呢，那个罪人的道路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了，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，栽在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两种不同的生命，这不是两种知识。所以智慧跟愚昧不是聪明跟愚笨，是选择这个生命的生活，选择跟神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，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。当我们明白那个说明书，哦，这个步骤明白了，哦，我要 承认我的罪啊，怎么会这样神呢？承认我的罪，然后回到神面前向他祷告，立志改变我的生活，我道理懂了啊，神来答应你，我会为你做事的，我会注入生气，你觉得很难改变，我可以改变你，我可以给你生气，我可以给你力量。神来告诉你，因为我跟别的神不同，我是那个真神，只有我爱你，只有我有能力帮助你，然后要做那个选择。当我们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个生命会有一个改变，我们看待事物、看待生活会有一个改变。好像一个作曲家，这个我们在宋祖新歌那边有很多他的诗歌的 Frances Havergal 这位姐妹了，这位姐妹，她在1874年的新年呢，写了一首诗歌，我们经常唱的，又过了一年。那他写的这首新年诗歌表达他把生命交托给主，他选择了，选择无论情况怎么样走那个义人的道路了，把他生命交托给主。选择了之后呢，一切顺利，不是，选择了之后发生了一件灾难。他写了那首诗歌之后发生了灾难，因为他是个作曲家嘛，他写了一些作品，他就答应了一个出版商，我只把我的诗歌通过你出版，没有通过别的出版商了，承诺了，写信签了合同，承诺了，给了这个出版商之后呢，接到一封信，哇，很好了，现在开始收钱了，有那个出版权利嘛，收钱，不是，那封信是那个出版商告诉他，我们破产了我的作品全部给你，然后你讲你破产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写信给他的朋友了，信里面大概是这么说的，你知道吗，当我承诺把我的作品全部交给这个出版商，而他讲他破产了之后呢，意思很简单的，就是我在美国啊，在1874年的美国，我以后没有机会发财了，因为已经断了你的自己的财路了，我也没有机会让人看到我的这些作品这样子被传开了，因为这个印刷商不会帮我出版了，我也没有一个机会得到那个 名声呢，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我写的这些作品多么的好。我要说，哎呀，感谢神，神所做的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，因为我现在不只是能够接受这个安排，不只是说我不沮丧为什么发生这么一件事，而且我能够说靠着神赐给我的信心来欢呼。他说其实在两个多月前还没有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啊，两个多月前如果我知道这件事的话呢，糟糕了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，会让我崩溃的。不过现在呢，因为已经选择了把生命交托给主了，所以他说主的旨意成全，不是一个叹息啊，没办法交托给主了，而是一个诗歌，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主，在任何的环境，在这个不利的环境里面呢，因为选择把生命交托给他，也在这样的事情上把自己的真的整个行为、整个价值观、生活方式完全的交托给主，那生命真的是有转机，可以开花结果。那今天你要做一个选择了，我们听了主的道，可以蒙恩，很简单的方式，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用言语祷告他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求主赦免我们，然后立志靠着主的心意，按照神的话语相信他，也知道经历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做一个工作，让你重新有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他有能力，只有他顾念我们，也只有他能够赐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祷告求恩，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的时候，主啊，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耶和华是真神，只有他能够拯救人、 只有他顾念爱我们，也只有他是生命的主宰。主帮助我们回到神面前，回到你面前。主让我们不只是头脑上知道，让我们做那个义人，走在正道上，选择依靠你，并且在生活上，主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白白的恩典。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，靠着他白白的领受你福音的好处。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